大家有圣经的话，我们一起献回到约翰福音18章，因为今天会看多几段经文。18章这个比拉多耶稣犹太人的对话是我们少有机会去提及，因为一年没什么哪个主日是适合讲这一篇道的。去到复活节前后的时候，复活节之前的星期日，我们会看一些攀新地棕树节的经文，耶稣入耶路撒冷。去到星期五呢，就是受难节，我们会看耶稣受死的经文。去到星期日呢，我们复活节会看耶稣复活的经文。除非教会星期三星期四有聚会，否则我们很难会有机会看耶稣受审的一些的片段。所以今天我们用点时间去看这一章的经文，看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。比拉多和犹太人的对话，最后比拉多问了个问题，说真理是什么？犹太人耶稣都不知道怎么答，好像耶稣直接没有答他。为什么耶稣不答比拉多的问题？如果我们要问的时候，或者我们要答的时候，究竟什么叫做真理？首先介绍一下几个角色背后的一些的背景。我们知道在复活节受难节的时候，我们通常会咒骂比拉多和犹太官长。其实比拉多和犹太官长不容易做。我先提比拉多这个角色。比拉多对上有罗马的皇帝，他只不过是一个细卒仔，在当时做地方的官长。其实他那种的尴尬或者困难，你香港来你就知道了，香港特首都有类似的困难。不能够讨好百姓，不能够讨好上头，最后两边都不高兴的。通常比拉多很多时候就是这样，他在主后26至36年10年的时候做犹太人的巡抚，是代表罗马管治犹太的地方。这个巡抚唯一的责任就是令到平民百姓不要搞乱，就是这样。但偏偏在十年里面呢，他几次因为不明白犹太人的习俗，搞到很多的混乱出来，甚至将近有暴动的情况。耶稣受死的前后有一件事情，有一次比拉多带着罗马的徽章要拎入耶路撒冷，咁你话有咩问题啊？因为罗马嘅徽章，原来有罗马嘅景象，有罗马只鹰啊等等，带入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系圣城，系唔可以带外邦人嘅有外邦人标记嘅任何嘢入去嘅。比拉多唔知道，将你要带入去嘅时候，啲祭司就话：我哋同你搏命，你试下带入嚟啊！我睇边个死先。咁嘅一件事之后呢，搞到好僵，大家唔知点算。罗马皇帝提比留 Tiberius 要亲自写信俾比拉多，快啲收手，拎走个徽章，离开耶路撒冷，去到该撒利亚嗰度。所以比拉多好冇面啊，将近暴动，但都算好啦，冇暴动嘅时候，佢拎走呢个徽章。几次咁嘅尴尬，几次咁嘅事件，争啲俾上头炒鱿鱼，争啲下属会暴动，咁多嘅尴尬底下，今次又嚟一次，有个犹太人自称为尼卓亚，系犹太人嘅王，嚟到耶路撒冷，比拉多听见就烦，佢惊点算啊？呢单嘢又点样处理？几次已经得罪咗犹太嘅官长同埋祭司、百姓等等，今次大祭司就话要钉死耶稣。比拉多似乎冇办法，就听咗犹太人嘅说话，钉死耶稣。比拉多有比拉多嘅难处，犹太嘅官长有犹太官长嘅难处。犹太官长最高嘅就是大祭司，大祭司其实系当时唔单止系政治，唔单止系宗教嘅官员，亦都系政治嘅长官。因为地方政府最高代表是谁？就是大祭司，没有犹太人的皇帝的，就是大祭司做了地方的代表。耶稣在世三十年，应该是有一两个大祭司在任的，因为大祭司是终身制。但耶稣在世三十年，竟然有十个大祭司出现过， 因为边个大祭司唔合罗马人嘅口味，就俾罗马官员去革职。可见大祭司呢个嘅职衔，呢个职位嘅重要性。大祭司每年喺赎罪日嘅时候，会入到去至圣所嗰度。咁入去之前，你要着件大祭司袍。咁大祭司嘅袍平时摆喺边度？唔系摆喺屋企，又唔系摆喺圣殿个 store room 嗰度嘅，系摆喺罗马官长比拉多嘅官邸入边。咁奇怪，点解？因为代表大祭司受制于罗马官长嘅意思。所以大祭司都唔容易做，佢都要帮手去搞到地方百姓能够平静安稳，唔好搞事，唔好搞暴动，大家高兴。如果唔系自己饭碗都保唔住。有加利利嘅耶稣嚟到耶路撒冷，自称为尼赛亚，大祭司都头痛。甚至耶稣要挑战圣殿嘅权柄，洁净圣殿，挑战大祭司嘅权柄，大祭司似乎觉得冇办法。将耶稣钉喺十字架，两者有两者嘅困难，系咁嘅时候，我睇段经文，明白多少少当中嘅尴尬同埋张力。今日要问一个问题，就系咩叫做真理？38节比拉多问：什么叫做真理啊？咁，我哋要明白咩叫真理嘅时候，其实。你覺得好簡單，一啲都唔簡單。通常我哋要明白一個字呢，最容易簡單最容易方法去試下你明唔明個字呢，就試下你明唔明個字嘅反義詞係乜嘢。其實唔容易㗎。喺美國中學生入大學嘅時候要考 SAT, 考嘅時候呢問好多字嘅反義詞係咩意思，或者係咩嘅字。好多时候我以为个字我系明白个字系咩意思，但系直至我哋简反义词先发觉，原来真系唔系好明个字系咩意思嘅。真理嘅反义词系乜嘢？咁你话好简单啦，真理嘅反义词咪讲大话咯咁。约翰福音唔系咁讲，约翰福音用咗第二个字成为真理嘅反义词。你明白第二个字系咩意思，大概我可以开始明白咩叫做真理。我哋睇翻呢段圣经。十八章我哋36节睇起，18章36节，耶稣回答说：我的国不属这世界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，使我不至于交给犹太人，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。讲了三次不属这世界。世界讲下世界的时候，耶稣再讲了之后的第37节，你说我是王，我为此而生，又为此来到世界上面，特为真理作见证，凡属真理的就听我的话。这里似乎世界和真理这两个字不停出现。其实在用法里面呢，真理的第二面或者真理的反面呢，就是世界。不要解释字，我看多段圣经，在第17章耶稣最后的祷文都是有这样的介绍。我看第17章耶稣最后的祷文，17章14至19节。14节，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，世界又恨他们，因为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。我不求你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。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。不停讲世界，跟住啦，17节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。你的道就是真理，你怎样差我到世界上边，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。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，叫他们因真理成圣。真理世界成为一个对比。我们解释之前再看多几段的圣经，仲睇到呢度嘅时候，你话更加唔明白你讲乜嘢？咩叫做世界同埋真理？最初我仲争啲以为明白咩叫真理，而家仲话世界成为对比，咁咩叫做世界？咩叫真理？ 首先睇少少世界嘅经文，我掀两三段，大家掀唔切咧，听我哋读出就可以啦。世界嘅经文，约翰福音入边好多咁嘅经文，我哋睇其中两段啦。第八章廿三节，约翰福音第八章廿三节，八章廿三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：你们是从下头来的，我是从上头来的，你们是属世界，我不属世界。讲得很清楚，你们属世界，耶稣不属世界。约翰福音里面世界是邪恶，耶稣不属于世界。看多段圣经，第十五章十八节，十五章十八节，十五章十八节，不是讲世人，是讲世界。在原文，你看英文圣经都知道了，世界恨你们，你们知道，恨你们之先，世界已经恨我了。你们若属世界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，只是你们不属世界，乃是我从世界当中所拣选你们，所以世界就恨你们。但讲得很清楚，个对立，耶稣和世界是对立。所以看了两段世界的经文，你未必知道讲什么，但最少我知道耶稣不属世界，世界恨耶稣和恨跟从耶稣的人，耶稣和世界成对比。那耶稣是什么？第一章第十四节介绍耶稣是真理。所以约翰福音会引言第一章十四节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有恩典和有真理。开始感觉到了恩典和真理的对比。世界邪恶的，大家记得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讲什么？神爱世界，你说不是，不是这么背，神爱世人，其实原文是世界，英文是怎么讲？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， 神爱世界，将自己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那个意思是什么？不是说哇神真的厉害了，这么多世人都逐个爱到，而是神真的厉害了，这么邪恶的世界他都爱。个 point 唔系话世界有几多人咁个 point， 个 point 就系世界几邪恶，世界竟然邪恶，世界恨上帝，但神仍然爱世界，直爱到个地步将自己儿子献上。即系提过我哋做新汉语译本，翻译圣经嘅时候好困难，到呢节圣经点样译好呢？神爱世界好定神爱世人好？但系我哋今日基督徒嘅用语，我哋话爱世界唔好噶嘛？所以我哋唔夠膽譯聖經譯到話神愛世界，所以被逼最後都要用翻神愛世人，費事令我哋誤會神愛世界，神點可以愛世界？但原文係咁講啊，神愛世界，世界咁邪惡，佢都愛，將自己獨生子獻俾世界上面嘅人。真理係世界嘅對比，一章十四節，道成肉身，有恩典同埋真理住喺耶穌度。之后经文大家听过，十四章，我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耶稣基督是真理，真理成同埋世界成为一个对比。咁你就话啊，而家我真系唔明白你讲乜嘢？咁咩叫世界呢？世界点能够同真理成为对比？我哋香港人或者广东人好少用世界呢咁嘅字嘅，中文都好少用世界嘅字，出去咁讲冇人知你讲乜嘢。但中文有另外一个字，或者广东话有另外一个字，可以容易解释什么叫世界。中文的字就是江湖这两个字。什么叫做江湖？即是处境的意思。什么叫处境？你整句你就明白了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。有没有人知句哪里出来的？不是论语出来。1980年代金融小说《笑傲江湖》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。但其实都不是金融出来的，是早五年1975年古龙的小说，用了完整的这句句子，用了十次，其中一次是引言，九次是内容。所以第一次在中国文学里面出现这句子，原来不是几千万年前，原来是几十年前的古龙小说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》。什么意思啊？这句说话就是说人在处境里面身不由己的意思。这句说话几时用？通常是做些衰事之前才用的。 你唔会话今日唱诗班啊，要唉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通常系做啲衰嘢之前先用。点解啊？好多时候啲人做衰嘢之前用呢句咧，用完之后好似心安子意就可以做啲衰嘢，冇所谓。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讲完冇所谓，系做咩衰嘢都得。其实彼拉都可以咁用。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啊！喂，大佬，我再咁俾人炒喎。上次已经搞咁大件事出嚟，今日再系咁俾提比流王，我炒我鱿鱼。大祭司长都系啊，受制于罗马政权，我点可以乱嚟噶？耶稣佢话自己嚟错啊，嚟搞事，一定要钉死耶稣。两个都可以用呢句说话：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有冇谂过呢句点样翻做英文？几年前真系北大教授嚟到香港，修生嘅时候，真系问香港啲学生江湖点样译做英文。江湖都唔容易啊，成句更加难。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喺古龙嘅年代，1978年，喺普林斯顿大学有一个教授叫做 Rufus Miles， 系一个外国人教授，当然佢唔识中文，但系佢教政治系嘅，系政治系嘅教授。佢形容美国政治嘅情况，嗱，你加拿大人最少喺呢两个星期都知多啲美国政治嘅情况，就系你系共和党就会为共和党去争票，或者系投共和党嘅 policy， 系你系民主党就会投另外一边噶啦。咁你分开坐嘅话，喺国会嗰度你坐边度你就投咩票。所以 Rufus Miles 咁讲呢句说话，佢就话咧 ，Where you stand。你企喺边度 ？Depends on where you sit， 视乎你坐喺边度。即系当然系 play on word 啦，个 stand 嘅意思系代表立场嘅意思啦。你嘅立场系点样？视乎你坐喺边度。你嘅立场系点样？视乎你嘅处境系点样。你系共和党嘅党员嘅时候，冇办法，你投票嘅时候你一定要投嗰票。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比拉多同埋犹太人都可以咁讲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或者我哋都可以咁讲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我哋可能讲过好多次添。做有咩行差踏错之前呢，讲咗呢句就好似咩事都冇晒。个问题就係话，如果讲完呢句究竟有咩牺牲？唔好以为讲完呢句咩事都冇，有牺牲㗎。咁我就问比拉多同埋犹太官长讲完呢句之后，或者做咗呢个动作之后，有咩嘅牺牲？我哋睇下比拉多嘅牺牲先，掀翻到第18章38节，约翰福音18章38节。说了这话，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，对他们说：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。这句说话不是话俾我哋听比拉多好人嘅意思，而系讲佢一个弱者，一个审判官明知冇罪，点解唔可以为真理而战，仍然系要钉死耶稣？18章38节咁讲，19章第4节系咁讲，19章第4节。耶稣拉出耶稣比拉多拉耶稣去众人嗰度，我带他出嚟见你哋，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。第6节又系咁讲，祭司长同埋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：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比拉多说：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，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。3次咁讲，比拉多牺牲嘅系乜嘢？佢嘅尊严。一个审判官明知一个人冇罪，都唔能够有呢种勇气去放咗佢。以后仲点样做审判官？以后仲有咩尊严？其实比拉多被逼去钉死耶稣，系因为犹太人出咗个王牌。犹太人出咩王牌？睇睇19章就知道啦。19章之后。第12节，19章12节，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，无奈犹太人喊着说：你若释放这个人，就不是该撒的忠臣，或者原文就不是该撒的朋友。哇，讲完这句真的不够胆放耶稣， 俾犹太人窒佢，话你放耶稣，你放耶稣嘅时候就唔系罗马嘅忠臣，即系叛国啊！如果有人自称为皇帝，你放咗佢，你咪违反咗你自己上头嘅皇帝嘅命令，你够唔够胆咁做？犹太人窒完佢之后，比拉多冇办法，要将耶稣钉喺十字架。比拉多牺牲嘅系佢尊严。原来唔使听古龙讲啦，之前孟子讲过类似嘅说话，大家听过鱼熊掌。跟住下一句乜嘢？如果系有要系舍生取义，如果生同埋义两者唔能够兼得嘅时候，应该舍生取义定系舍义取生？咁梗系舍生取义啦，最少理论上。比拉多舍义取生，牺牲佢嘅尊严。咁犹太人呢？犹太人牺牲乜嘢？犹太人牺牲都有牺牲嘅，因为原来比拉多都有王牌出嘅。嗱，犹太人出王牌之后咧，比拉多冇办法啦。但系比拉多冇办法之前咧，或者之后咧，都出翻张王牌俾犹太人叹下。十四节咁样讲，那日是预备逾越节嘅日子。点解无端要讲多次预备逾越节嘅日子？上文我哋已经知道呢个大概系逾越节嗰餐饭，终系要食。咁做咩要讲多次预备日啊 ？Day of preparation， 点解讲多次？原来第一世纪犹太人咧喺预备日有特别嘅礼仪，佢哋要跟嘅，有饭要食，跟住有歌要唱。佢系唱几首嘅诗歌，其中一首诗歌系第一世纪犹太人预备日嘅时候要唱嘅。嗰首诗歌咁样讲。当然逾越节是纪念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神是最高的主宰，所以每年纪念逾越节的时候就纪念他们自己的痛苦，但神将要带来的拯救，所以他们会这样唱，他说耶和华你是我们唯一的救主，唯一的拯救者，除你以外再没有其他的皇帝， There is no king besides you，除你以外再没有其他的皇帝。这个是预备日一首诗歌高潮的一句，有这句的背景，我看下去，看看比拉多出什么王牌给犹太人。比拉多这样答，在第十五节下半节，比拉多说，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在十字架吗？这个就是比拉多的王牌。为什么是比拉多的王牌呢？因为看完犹太人被逼要怎么答，你就知道了。犹太人这样答，除了该杀，我们没有其他的皇帝。刚刚先唱完首歌 There is no king besides you， 除了神之外再没有其他皇帝，怎知在这里大祭司要被由罗马官长被逼讲出这句说话，除了该杀，即是罗马皇帝之外，我们没有其他的皇帝。最大的侮辱，在逾越节是纪念神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外邦人手，那个节日里面竟然讲出这样的说话，除了皇帝外邦人的皇帝之外，我们没有其他皇帝。犹太人牺牲什么？不是尊严那么简单，牺牲我们的盼望，牺牲的盼望值不值得？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将自己尊严同埋盼望都献上，值唔值得？因为处境嘅限制，不能够活出真理，值唔值得咁样做？我哋好多时候，我哋知道活在世上好艰难，好多嘅情况底下，我哋真係会觉得受处境所约束，冇自主嘅能力，不由自主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。我谂起两个嘅我认识嘅姊妹，一个系童年嘅朋友，三十年前系我哋大家细嘅时候喺团契一齐做 職員會嘅。最近見翻佢，講翻一件事係我哋廿幾三十年前傾過。佢講過話：你記唔記得你嗰陣時話我唔應該同未信嘅人拍拖？咁我哋梗係記得啦。咁佢話佢有咩問題？佢到而家三十年之後有咩問題？我結咗婚，生咗仔，一切都好。但跟住要加一句，佢但係喺你眼中可能我有問題，因為而家我已經冇翻教會，唔能夠再親近上帝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有犧牲，犧牲是尊嚴或者派望，值不值得？另外一個姊妹，這個是我很小的時候，真的大概是四十年前發生一件事。她來到帶著仔，她的仔來到香港，其實在中國很多人來香港，我哋好多時候，我哋上一代都係咁樣嚟到香港。佢帶住仔嚟到香港，跟住咧，佢丈夫終於申請咗出嚟啦。佢丈夫嚟到香港冇幾耐嘅時候，丈夫有一日感冒，就去醫院睇醫生。點知去醫院嘅時候，夜晚出唔到嚟，就喺醫院死咗。等咗咁多年，丈夫出嚟，點知就係喺醫院度無啦啦死咗，到今日都唔知道點解。我记得佢翻嚟嘅时候，同我住个大厦。翻嚟嘅时候，我听到佢大声喺下边喊，孤儿寡妇，咩依靠都冇。佢嗰阵时喺教会系教主学嘅，后屘移民嚟咗美国，希望有新嘅生活，新嘅开始，特别为到自己嘅儿子。嚟到美国，一个人都唔识，认识咗一个男人。呢、这个男人是有妻之夫嚟嘅，就开始咗呢个第三者关系。70年代到而家40年仍然系继续。冇返教会当然。细路仔系自己儿子拜佛，自己唔能够再返教会去朝见上帝。感情嘅需要，经济嘅需要，呢啲系处境。但是牺牲的尊严和盼望值不值得？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往往都有牺牲。我们今天是不是还是讲着这句说话？无论是你在你自己的私生活底下，或者是你关系上面，或者是公司的作风，或者某些的习惯，或者某些的事情，你可能都会用这句说话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。你以为用完之后拍下心口就以为冇事，谁知讲完呢句说话，往往我哋有牺牲，可能系你嘅尊严，可能系你嘅排忙，可能其他嘢，值唔值得呢个牺牲？耶稣我哋话冇答到比拉多嘅问题，其实耶稣有答到。耶稣点答？唔系凭佢嘅说话答，系凭佢行动去答。因为耶稣嘅情况其实同比拉多同埋犹太人一样。耶稣更加惨，是一个 被捉拿的一个监趸嚟嘅。是咁嘅时候，耶稣都可以咁讲㗎。我话唔系皇帝咪搞掂囉，我唔系话神嘅儿子咪搞掂囉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俾你讲完呢句说话就唔使死啦。耶稣冇。耶稣系跟住踏上十字架嘅道路。难怪耶稣会咁讲第八章。真理能够令到你得到自由，因为凭住真理而行，不受处境所约束。或者耶稣另外有感觉，十六章讲到我已经胜过世界了，点胜过？不是打赢世界，是不受世界所控制，甘愿将自己献上，在十字架上面死，改变宇宙，改变历史。我们今天是站于哪里？受处境所限制，还是活在真理当中？我们是不是仍然生活在这句说话里面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？还是我们说是为真理而活，不受世界所控制？求神提醒我们，以致我们没有牺牲我们的盼望和我们的尊严，能够为真理而活。我们低头祈祷。